做我们的性切慕你，如露渴慕溪水。做我们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丰盛慈爱的时候，我们由衷的发出赞叹，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就求助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3:1-11。这个小字部分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的这诗。那从这儿来看，从这个整个大卫所写的这首诗，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这是大卫在被亚撒龙这些叛党追逼的时候所写的诗。那这背景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5:13-23。撒母耳记下的13-23，我大致的读一下，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这个大卫的处境。撒母耳记下的15:13，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吉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竟都过去，王也过了基隆西，众民往旷野去了。这个旷野就指的犹太的旷野，犹大旷野。我们从这儿来看，当大卫听到这个以色列的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的时候，他知道亚撒龙很快就会攻取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想的不是自己的安慰，是怕因为自己如果不速速的去，不逃离，那么亚撒龙进城以后一定会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王，作为一个王的一个担待，这是神的真仆人，他始终在保护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宁愿放弃耶路撒冷也要保护百姓。就像今天的牧人要保护自己的神交给他的小羊一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以太是个加特人，这是一个外邦人，有600，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这600现在就是大卫的左右手，贴身护卫。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是忠心的跟随他，这种说是对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是真正也是信神的。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神不偏待人，真的要跟随他，神一定会恩待他的。就是这些人死心塌地的跟着 大卫。大卫去哪儿，他跟着去哪儿，不被环境所迫。那么大卫他知道将来神一定会救他脱离这个险境，这是这个背景。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开篇他就向神去求，说神你是我的神，他真的相信神是他的神。那些叛党亚撒龙其实 早就失去神的同在了。那么但是大卫知道，即使现在这么落魄，跟前就这么 几百人，但是相信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切切在原文里面是急躁的，热切的。我急躁的热切的寻求你，急躁，那对于每一天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清晨之际，那一起来就敬拜赞美神，寻求神，热切的。这个热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就像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想喝一口水那样，就渴想神，就神对大卫的这个重要性。人在干旱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城市里面没有经历过，那么在出去野外旅行，如果遇到了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干旱无疲乏无之地，无水之地，那个时候这个水特别的贵重，所以就像需要这一滴水一样，需要神，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大卫说出了他自己寻求神的这种迫切的心境，他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神啊！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曾，这说明这是大卫在回想，在艰难的时候回忆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所当中那样去赞扬神，来经历神，来回想神对他在他身上的恩典。赞扬其实就是原文里面就是看见，这个看见不是说看见神，那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看见，这个看见我们是灵里面的看见，我们灵里面的经历，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就是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大卫曾经在耶路撒冷在 和平的这样的年代，在常常的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他在经历神，不断经历神，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在回忆和神亲近的情景，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对于大卫来说，他现在真的知道，如果失去神的爱，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失去神的爱，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信神的时候觉得每天很充实，但信神以后，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现在真的知道，一旦我们失去了神，我们这个活的真的是一个躯壳一样，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他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人对神的感恩，首先就是嘴唇献上感恩的祭，那就是赞美神，感谢神。第四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举手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以色列人常常举手。举手是什么意思呢？举手娃娃就是赞美和祷告。举手就其实就是代表赞美和祷告。这里面更多的是赞美。就我还活的时候，就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赞美神。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 跟随神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赞美神，大声的来宣扬神的美德，来见证神。就是赞美神、称颂神的名字，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活着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信主信的从来不赞美神，他这个信那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真正在神面前真正要悔改的。5-6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每次结束的时候都要提到赞美。骨髓肥油，这是比喻最美味的食物。我在床上纪念的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那就是大卫是彻夜在默想神，来思想神的恩典。当我们真的静下来以后，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默默的去思想神，来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数算他恩典的时候，真的我们心里面马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平安和喜乐和满足。那个时候圣灵是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满的，除了圣灵。世界上这个世界很大，财富很多，再多的财富也填不满一个人的心。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贪官在国内，几百亿、几十亿的贪都塞不满？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满足的。为什么？圣灵充满我们了。所以他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神。7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这是他在就是在床上躺下，在夜深的时候，在默默的去思想神，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他说因为神帮助我，他在神的保护之下。那今天也是，我们虽然很艰难，我们虽然就是土路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都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不惧怕，不担心。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这是我的心，我的心那就代表整个人嘛。我全人全心紧紧地跟随神，不仅跟随，而是紧紧地跟随，就是不离左右，时时刻刻地去祷告寻求神，切切地寻求神，这就是紧紧地跟随。紧紧跟随，那就是凡是神丰富的，他必然会去遵行的。紧紧跟随的结果就是神的右手扶持。我们注意一下，这是跟随在前，扶持在后。因为我们紧紧的跟随神才扶持我们，这就是神。神不是说是神小气，神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神亲近我们的前提是我们首先亲近他。如果一个人不真正的认罪悔改，神不会赦免他的罪的。说神赦免一个人的罪，是他真的彻彻底底的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愿意回转。这就是神。所以我们当紧紧的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即使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神一定会扶持我们。扶持那就是我们马上又跌倒了，或是马上滑落了，神就扶我们一把，让我们起来，我始终能够走在他的正路上。9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这个不是咒诅，这是大卫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神就是这样的，寻索大卫的命的人，这些人 一定往地底下去，地底下那就是指的阴间，代表死亡，这些人必定是会死亡的，这个死亡是永远与神隔绝的。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神是帮助他的，神是他的神，所以神是他的神，大卫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也是大卫的仇敌，今天也是。我们属神的，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神必为我们伸冤，神必保护我们。这些人将来他们的结局就是阴间，就是死亡。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经常分享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读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说的那几句话。那第三节说，凡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今天的以色列选民，也包括今天的教会的应许。今天的以色列人虽然仍然也是败坏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神跟他们是立了约的，他们再坏再悖逆，但是神会守约，神一定会在今天的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余种，不会，这个民族不会消亡的，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当时活着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因为神有这样应许，将来以色列全家会得救，是指的当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以色列人。所以神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神一定祝福他，凡是咒诅的，神一定咒诅他，那是被神咒诅的结果，那是很可怕的，那就是离开神。所以大卫知道寻索他命的人将来一定是那个结局是死亡，是阴间。我们今天也知道，第十节，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那最后追随亚撒龙的这些人确实一个一个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那么就是这些人死了以后没有人去为他们收尸。他们是害人不成反害己，所以大卫相信这些叛党必然会惨遭失败。第十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王指的是大卫自己，说大卫他想他自己必然因神欢喜，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神对他的帮助，因为神的恩典，他是欢喜快乐的。大卫这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他对神的信靠，他已经把他的自己的命全部的交给了神。一个人把自己的命的交出去的时候，这是他对所交的对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靠，信靠，相信。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他指着神，凡指着神起誓的发誓的必要夸口啊，在旧约时代他们常常的起誓，但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说不可起誓。必要夸口，那就是夸口什么意思呢？不是夸自己如何厉害，不是夸自己，而是夸神帮助他们得胜，是夸胜，夸口是夸胜，是神如何来帮助他们，神如何来对待这些恶人。所以这儿我们看到，凡是属神的人，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最后是必然会在众人面前来夸胜，来为神做见证。那说话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必被塞住这个原文里面是灭亡。这些说谎之人最后的下场就是灭亡。这个说谎之人那就是指的是追随这些亚撒龙这些叛党。大卫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的，他为了追随亚撒龙，看着大卫已经摇摇欲坠了，看着不行了，那么在当时 看这个情形，那就是亚沙龙必定会坐到王位上。所以这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杜甫而放弃真理，放弃神来追随亚沙龙，所以他们满口谎言。那谎言那一定是在亚沙龙跟前说这亚沙龙父亲有大卫的不是，在毁谤大卫，说这些人的口必被塞住，这些人一定会灭亡。那今天也是，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用担心，凡是只要我们走在神的真理当中，只要我们持守真理，不管是有多少，不管是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如何，不管有多少人在毁谤我们，我们都不要怕，他们的下场一定是被他们口被神塞住，那将来那就是阴间，是灭亡。即使在活着时候，其实也都没有神的祝福啊。这就是大卫所写的这个63章，也给我们有特别大的看见，就是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更加坚定的来仰望神，跟随神，跟随神必然会得到神的帮助，神已经很清楚地应许我们将来的这个局面。好了，就分享到这儿。